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现在贺龙啊，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桑植县。当然嘛，说那么安静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当然不会。但是贺龙感觉到人手不够用，缺乏人才，起码我的部队得经过训练，得变成精兵。这两天来他就考虑这个事儿，跟大家一商量，贺锦斋真不愧叫小诸葛，人文地理人才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他就向贺龙推荐了一个人，叫陈图南。贺龙还真就没听说有这么个人，问他陈图南何许人也。贺锦斋一笑，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陈图南呢是永顺县的人，大才子一个呀。据我所知，他读了很多很多的兵书，他曾经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过，学习军事，后来又到日本进行军事学习，毕业之后回国跟张作霖还干过很多日子，后来跟吴佩孚也干了不少天。总而言之吧，也不知道什么理由，他觉着队伍太腐败了，跟他的思路相抵触，就这么弃官不做，回归乡里，现在在家乡里的隐居呢。这个陈图南是文武兼备，岁数还不大，如果大哥能想办法把他给请出来，叫他治理军队，那是太好不过了。是吗？嘿，这么大个人才在我眼皮底下，我咋就不知道呢？那不管什么条件，不管多困难，咱也把他请出来。有人就说，我大哥，咱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呢。你想那张作霖、吴佩孚那多了不起啊，他都不干，咱能养得住人家？贺龙一笑，这有啥呀？请他来，拿他当诸葛亮，如果他执意不来，去他地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，这能难得住咱们吗？哎，贺锦斋就说，我哥哥，对待这样的高人，咱不能等闲视之，他的吃住行各个方面必须得优厚，那还用说，人家是高人呢，请人家来就得拜人家为师，这一点你尽管放心，我脾气再大，对高人我也得矮三分。大哥您这么做就对了，咱什么时候去？他住在永顺县什么地儿？挨着咱们桑植县不远有个陈家寨，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。不远不远，一个上午就赶到了。今天就算了，明天静斋、锦斋，你们跟着我，咱们来个三顾茅庐啊！行行行行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哥仨三匹马带着重礼，又带了四个卫兵，卫兵们拿着礼物，七个人是七匹马赶奔永顺县。路上无话，到了陈家寨，你看离着这么近，贺龙没来过。你看这地方风景如画呀，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呐，真是一片生平世界。贺龙在马上深呼吸了几口，好地方，好地方，难怪这块出高人呐，这就是陈家寨。对对对对，进寨子吧。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有人牵着马，他们并排往里走。跟这路人一打听，路人上下打量打量贺龙，还真有认识贺龙的。您是贺营长？哎哎，正是正是。您找谁？我说陈先生，陈图南住的哪家？哎呀，到了门前就这家。贺龙一看呢，眼前闪出一座门楼来， 门楼不算高大，外边是院墙，院墙也不算甚高，个高的敲着脚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。贺龙也是个大个儿，他们隔着院墙敲着脚往一探头，嘿，院里有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的练宝剑。贺龙爱练武，用手势一比量，那意思别打扰人家，大家并起凝神注目观瞧。就见练宝剑的主30岁挂零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黄白镜子，宽宽的脑门，方方的下巴，留着2撇小黑胡，穿的衣裳虽然是粗布衣服，是干净利落呀，腰里沙子袋子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，手里舞动宝剑，练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贺龙心里说啊，太极剑我也学过，哎呀，多日不练了，看看他怎么练。再看这宝剑是光滑缭绕，人随剑走，剑随人转，刷刷刷刷刷，就把贺龙给迷上。等人家练完宝剑，一收招，一定式，贺龙嗓子眼就痒痒，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：“好剑法，好！”嗷这一嗓子，把练剑的人吓了一跳。此人单手提剑，一看墙头上冒出好几个脑袋来，吃惊非小：“什么人？”贺锦斋赶紧说话：“陈先生，我们是桑植县的，您把门开开，我来介绍介绍。”“哦哦，等等等等。”再看此人把宝剑还匣，拿出长大的衣服穿好了，把门亲自开开。贺龙几个人就进了院了。贺锦斋一指自己的鼻子：“在下姓贺，双名锦斋。”这位他一指贺龙，就是我们的营长贺龙，贺营长知道陈先生在这居住，今天特来拜见。贺龙一抱拳：“陈先生，久闻大名，今来拜会，没想到真遇上了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贺龙这有礼了。”说着深深依依。这人正是陈图南。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贺龙来登门了。要提到贺龙的大名，那能有不知道的？这陈图南耳朵里都灌满了，知道贺龙两把菜刀打出的江山，曾经拉过1000多人的枪杆子，转战南北，而且知道贺龙是个英雄，所以陈图南不敢小觑。赶紧深施一礼还礼：“贺营长，欢迎欢迎，各位里边请里边请。”贺龙转身吩咐手下人把礼物送到屋里去，马匹有人照料着。陈图南一看送了这么多的礼物，摆了一大桌子，是眉头紧锁呀，赶紧让座，吩咐仆人献茶。贺龙坐下之后望着屋打量打量，按现在新词说，就这屋啊，能有80平方米，大长条案，上面准备的是文房四宝。再看墙上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因为贺龙是大老苏，对这个既欣赏又不感兴趣，但是摆上挂上觉得挺高雅，看得出来这是书香门第啊。贺龙正品着茶呢，陈图南说话了：“贺营长，您不是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吗？怎么在百忙之中到了敝处？”贺龙把碗放下：“陈先生，我是个粗人啊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的，来请你出山呢。”“哦，请我出山？”“对，实话跟你讲吧， 我现在手下的弟兄是保境安民，但是呢，这些当兵的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没接受过军事训练，草台班子一个呀，吵着人多势众，不经一击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兵不在多，只在精啊。我们深知先生远渡重洋，学习过国外的军事，什么英国的、日本的，您全都掌握，您是军事专家，因此我们登门来请您出山，帮着我治理军队，训练士兵，不知道陈先生以为如何？贺锦斋赶紧给补充，是啊是啊，我们营长啊非常爱才，知道陈先生您了不起，也了解了您的身世，今日冒昧登门呐，望先生见谅。方才我们营长说的都是心里的话，请先生伸出援手，帮着我们训练军队，一切都优厚对待。先生，您以为如何呢？哦，陈图南一听是为这个，没当时表态。也品了几口茶，眯缝着眼睛往椅子背上一靠，不言语了。贺龙是个急性子，看了一眼心说啥意思，怎么不言语，看着意思自知扭扭不愿意。陈先生，您愿意帮忙还是不愿意帮忙，您给我个痛快话。哎，贺营长，关于您的情况我也料晓一二，敢问一声，您一共有多少人马？350人吧，不到400。有多少条枪？哎呀，枪不够用啊，现在顶多也就是250条枪。哦，这样吧，您听的那些事儿啊都是谣传，我到日本是去过，待了没几天我就回来了，因为那块的生活习惯呢我受不了。英国我也去了，是跟着朋友去玩去了，不知道是谁造谣说我跑到英国学习军事去了，哪有那么八宗事儿？可是我在部队里头也混过几天，我跟过东北王张作霖混了俩月，后来还跟过吴佩孚混了一个半月，还不怕您笑话，我还跟过湖南的军阀谭彦凯等等等人。但是我呢不是当兵的材料，跟我的生活习性恰恰相反，因此我才回到家乡。到家乡啊，我准备开个私塾，教点学生了此一生也就算了。其实呢我是个外行，您别听谣传呐、啊、何营长，恕难从命啊。何龙一听，这么说陈先生是不愿意出山的、哎、不是不愿意出山，我没那个本事。您客气了吧，一个谣传两个谣传，怎么大伙都说你是高人呢？锦斋你说呢？贺锦斋一看人家不愿意露面，看出来了人家是婉言谢绝，贺锦斋也跟着说好话。但是贺龙、贺锦斋、贺敬斋三个人好话说了一大箩筐，最后这陈图南是一个劲儿的摇头，恕难从命。贺营长，谢谢您的礼物，您如数带回，吃完饭我送您回桑植。再好，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贺龙撞了南墙。贺龙哪受过这个，那个眼眉一点一点就绿起来，眼珠子是越瞪越圆，这个气儿就升到脑门子上来。贺龙就想拍桌子瞪眼大发脾气。贺锦斋了解贺龙的脾气，怕他把事情闹僵了，紧拽他的衣服， 以目示意，用眼神劝他千万别发火，千万别暴躁。这贺龙啊，好不容易把这脾气控制住了，总算没爆发出来。时间挺长了，一看说什么也不好使，贺龙站起来了。陈先生，归根结底咱们没这个缘分呢。既然陈先生有一定的难处，我贺龙也不勉强。不过朋友还是朋友吧，日后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咱们还希望常见面，告辞了。龙一挥手，三个人带着人出来了。你说这陈图南再把礼物给拎着，非塞到贺龙手里的，太叫人下不来台了。陈图南也挺为难，很木讷的在后头相送，直到大门外是拱手告别。贺龙连头也不回，飞身上马，得啊！几个人走了，离开陈家寨能有五六里地方。贺龙把马带住了，回过头去看了看陈家寨，呸！不是锦斋，净你出的是损主意，怎么样？咱们仨人都撞了南墙，让你给撅出来了。你看这姓陈的摆什么臭架子，话里话外我听清楚了，他是没瞧起我贺龙手下这支人马，先问我有多少条，想有多少人。我如实的一说呀，大概他泄了气了，他以为我手下有千军万马呢。一听我实话跟他说了，他泄了气了，瞧不起咱们弟兄，我还不用他了呢。还是那句话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贺锦斋就劝他，大哥大哥，我就担心您的脾气，如果刘备当年像你这样，不全完了？哪来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顾茅庐？这个高人呢、啊、他都特别高人，高人就高人一等啊，我们得耐着性对待他，我们得以柔克刚，一次不行两次，两次不行三次，八次十次，多咱打动他了，他主动的就出山了。我没那么好的脾气，我也没那么多闲工夫，扯淡。那大哥听你这意思，咱白来了，咱就放弃了。不能放弃，咱得想个招，不能三顾茅庐。那依您的意思，我还没想好，回去我好好想一想，你们也帮着我策划策划。好吧好吧。说着他们无精打采往回走，到了永顺县和桑植县交界的双阳路口，贺龙抬头一瞅，道边有个大饭馆子。你们饿不饿呀？哎呀，您这一说呀，我们还真有点饿了，到那块连饭都没吃着。行了，咱们自己花钱吃点饭。一听说吃饭，几个人都挺高兴。到了饭馆前边，甩凳下马，火气一看，热情迎接。哎呦，各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这马好好的，给我保护好啊！一会儿我们还赶路，知道知道知道。贺龙走到哪儿都有熟人啊！有的人一看，就这不是桑植县的贺营长吗？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小心伺候啊！其他的客人就溜了。这么大个饭馆子，就剩他们七个人。贺龙没有官架子，不管是卫兵也好，同事也好，大家同坐在一个桌上。贺锦斋点的酒菜满满一桌子，贺龙也不言语，端起酒来就喝，眼珠来回转动着。这掌柜的呢，一个劲儿给打溜须。哎，您是贺营长吧？你怎么认识我？哎，有几个不认识您的，虽然您在桑植县坐镇，周围这临县的人串来串去的，都有的人都见过您，我也见过您。你了不起啊， 今天光临小饭馆，看来我这个饭馆的生意好做了。行了行了，少说废话吧。贺龙还不爱听这恭维的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外头来匹快马，在饭馆门前，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拴好了马就进了屋了。我说谁是掌柜的？他也没看看贺龙这几个人。掌柜的赶忙过来，可一瞅这位身高体壮，满脸的横肉，一瞅就不是善茬子。这掌柜的赶紧过去点头哈腰，哎呀，我就是掌柜的，贵姓？免贵姓黄。黄掌柜的，跟你说点事儿啊，你这饭馆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包下了，不准接待其他客人。
好说好说，那请问府上您是什么地方？
我是什么地方？我是陈家庄来的，我们庄主爷要办喜事啊，你懂吗？要包饭，要请客，你这饭馆子我们就包下了，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不准你接待其他的客人，好好把饭菜准备好了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。
哦，您是陈家庄的？
对。知道我们当家的是哪位吗？
这小人有所不知，
陈妖，陈大爷把你这饭馆包下了，听见没？
哎，我听见了，听见了。
一言为定啊，如果你接待其他客人不准备好了，到时候我放火烧了你这饭馆。说完这个人走了，掌柜的嘴里是嘟嘟囔囔，看来倒了霉了。哎呀，这是瘟神驾到啊，怎么看上我这个小饭馆了？这买卖还有个做吗？贺龙听得清清楚楚，贺龙一点手把这黄掌柜的叫过来。哎，方才那个人自称是陈家庄的，他那庄主陈妖，陈妖是干嘛的？
哎呦，我说贺营长啊，你在桑植县不了解永顺县的情况，这陈妖啊，
掌柜的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看看周围有人偷听没有，没有，他这才说，这陈妖是我们本地的大土匪头子，十分了得呀。他们一共哥仨，老大陈妖，老二陈多，老三叫陈好，这哥仨是三只虎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